那么，阿底峡尊者在什么地方听受大比波沙论呢？在什么地方还记得吧？那个地方叫能飞聚落，对吧？谈到这个寺院的名字呢，又有个故事。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们先要介绍一个起识修法。起识修法乍听起来好像有点恐怖，但是呢，它实际上是为内外道所共通的一种成就法。在传记啊、教法史啊、释志里面记载是蛮多的。内道修密者呢，或者为了快速累积福德资粮也会修，或者为了得到金子，把尸体化成黄金，作为坐骑而修，都是有用途的。而在这个公案中的外道呢，他是为了获得八种共同成就的宝剑成就，透过对尸体施咒，经过若干时间之后呢，尸体就成了起尸了。然后尸体就会跳起来。这个时候呢，修法者与修法者的侍者必须有其中的一个人把这个跳起来的尸首压制住，另一个人把尸首的舌头割下来，割下来的舌头呢立刻就变成宝剑了，然后持之技能上天下地无所不能，不知道是抱着宝剑还是坐在宝剑上，总之呢，这个舌头就已经不是舌头，它化成宝剑了。我们看110页，仁波切讲的说，接下来禹王尊者对于能飞聚落这座寺院的历史就做了很多注解，就开始讲故事，说以前啊有个外道，他就修起尸法。刚才我们介绍那个起尸法，起尸法就是让死尸起来行走，就是起尸息地，这也是密法的八种息地之一，内道徒也有。如果修成了的话呢，这具死尸就会变成金子。这位外道要修起尸法呢，可是要如果没人帮助的话是没法修成的，所以他就请一位内道的居士来帮忙，就告诉他说，我在修起尸的时候呢，如果你能把尸体的舌头砍下来给我，那剩下来的这个尸体全部会变成金子，然后这些金子就全归你了。我在想说这个要很有勇气，万一按不住呢，万一不忍心割下来或者感到害怕呢。但是那个居士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些金子就奋勇前行，还是他俩是朋友，搞不清楚记载。总之呢，那个居士就答应去帮忙修了。起尸法如果修成了呢，舌头呢就会变成一柄宝剑，拿着这个宝剑呢可以去到须弥山顶，可以飞到天界去。然后他们就开始修了，起尸法修了几天之后呢，这个尸体就开始回暖，再过几天呢尸体就会动，再过几天呢就看到他舌头在动了。一开始的时候呢舌头会伸出来，一下又缩回去了。如果在第一次呢能用宝剑把舌头割取下来的话呢，是最上等的，请那位居士帮忙呢就是要帮割尸体的舌头这件事情。但是这位居士呢，不知道是由于惊恐，还是由于技术不熟练，还是由于什么问题，他没有在第一次就割下舌头，说是因为缩得太快了，第一次呢就没有割到。如果在第二次取得呢，就可以得到次等的成就。但是呢第二次那个舌头伸出来了，哇，这个居士又没能割下来。到了第三次呢，那个居士就拼了，因为第三次如果不割下来的话呢，那个起尸复活了之后就会把整个地方都毁灭掉，所以这个居士也是没办法，他就发了这样的狠心。等到第三次，那居士就把自己的嘴巴凑过去，等到舌头一伸出来，他就用自己的牙齿把尸体的舌头咬住。看到这里我觉得实在是太拼了，居然用宝剑把它割下来。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舌头不割下来起尸复活，那就是遗害整个地方，就会被毁灭。所以这个居士呢居然在第三次连咬带割就把它割下来了，割下来之后呢舌头马上就变成宝剑了。然后那个居士就说，啊，你宝剑先借给我，因为我想飞上天去看风景。 因为他俩当初谈的是，如果修成了的话，宝剑归那个外道，这个变成黄金的尸体，这么大一块金子就给居士。这个居士考虑还蛮多的，他先骑了宝剑飞翔，然后还可以得到金子，所以他就先去看风景了。于是呢，手持宝剑，一下子就到了须弥山顶，就看到了风景。他借箭飞翔呢，到了山顶，全览四大洲与八小洲。看了一圈呢，回来之后呢，因为当初在修法说好了，这个宝剑是归外道的，所以他非常守信用，就把宝剑还给了外道。然后呢，外道也很守信用，那个整具的尸体呢，就早已经变成黄金，再也没有那么恐怖，所以他就把这个金尸的肉割下来，应该就是金块吧，都是黄金，嘱咐他只要呢不要割到见骨头呢，肉就是这个金块都可以长回来的，一旦割到见骨头呢，肉就长不回来了。这个居士呢就用这些金子，这来之不易的金子，建造了能飞聚落这座经院，而且是按照呢他在天上所看到的须弥山及四大洲八小洲的格局盖了这个寺院，并且呢那金子好像是用不完，就用这些金子呢奉养这座寺院里的百位比丘与百位居士，在很多年里都作为他们的施主。不知道听到此处你们在想什么，能飞聚落这个寺院是这样的一个缘起，